近日，印度成为了地球上第一个将探测器成功降落在月球南极的国家。而如今，一名欧洲宇航员也将接任国际空间站的指挥官，这也是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丹麦宇航员安德烈亚斯·莫根森将指挥国际空间站，这是他第二次前往地球轨道前哨执行任务。
Being on board the space station, i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and I was sad, even though I was.
登上空间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曾经心情很煎熬，尽管我很累，也很想回到地球，因为我在太空中的项目是如此的紧张。但我也很舍不得离开空间站。我刚一着陆就发现，其实我又开始想着在某个时刻能够再回去空间站了。莫根森在五个月逗留期间的部分任务是测试一种新型三维打印机，这种打印机可以在地球以外的地方生产金属零件。
We have previously tested 3D printers in space using polymers.
我们之前曾在太空中测试过使用聚合物的三维打印机，但现在我们将首次测试金属三维打印机，这让我们能够打印金属零部件，这将真正改变游戏的规则。我们能够打印零部件、储备部件、备件、工具和其他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无需再从地球上空运到空间站。这项任务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就是收集有关人类如何前往月球和火星等更远太空的知识。欧洲航天局人类和机器人探索部主任戴维·帕克说，欧洲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阿尔特弥斯号任务上的合作可以让欧洲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踏上月球。
Well, the first thing is we have three ESA crew are going to fly to the moon on the Orion moon ship to help build the Lunar Gateway, which is a permanent outpost.
首先，我们有三名航空局人员将乘坐猎户座登月飞船飞往月球，帮助建造在月球上的门户网站。这是月球周围的一个永久性的前哨站。我们现在正在和他们讨论我们下一步如何为阿尔特弥斯号和阿尔贡登陆器做贡献。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换取宇航员的飞行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一个十年结束前完成第一次飞行。此次任务很可能是莫根森的最后一次任务，至少很可能是他飞往国际空间站的最后一次任务。但他呼吁丹麦和欧洲增加对太空的投资，以迎接自己的后继者。
You know, the last year or so has certainly shown that there are some.Critical technologies.
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无疑表明，我们在未来需要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以确保独立于其他国家。欧洲有能力，我们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和资金，因此希望各个国家都能够挺身而出。随着人们对外太空和月球探索的浓厚兴趣，这种投资极有可能出现。而就在印度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成功将探测器降落到月球南极的国家的几天前，俄罗斯尝试的月球25号太空舱已坠入月球而告终。科学家们认为，月球南极可能蕴藏着重要的冰冻水和珍稀元素。杰克·伯恩斯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行星科学教授，也是美国宇航局资助的探索与空间科学网络的首席研究员。他说，目前国际上推动月球探测的动机显而易见。
In the 1960s and 70s, it took all of the resources.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他们需要动用所有的资源才能够登上月球并且着陆。如今随着五十年来的技术进步，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已经是大大降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单一的公司和单一的国家都有能力登上月球。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登上月球，我们可以到达那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有关印度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将探测器成功降落到月球南极的国家，天文爱好者 Patrick 表达了他的看法。
由于最近新闻比较多，我没有特意关注这个印度到月球成功的这个新闻。当然了，为了这深度了解来讲解这件事情，我特意脑补了一下。今天我看了一个 CBS 采访了一个前 NASA 的这个宇航员，讲了一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首先呢，当然了，他成为第四个国家发射宇宙飞船到了月球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呢，首先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它降落在南半球，相当于南极，这个地方是不冲太阳，所以说有很多冰块，有很多水资源。这些水资源将来可以作为燃料，帮助人类建立永久太空站，甚至以月球作为踏板进到火去到火星，啊，同时也提供水资源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包括这个俄罗斯试图想月球的南极降落也没有成功，所以说等于说印度也算是这次比较成功，第一成功了降落，第二也是成功降落了南极。作为我们中国人可能对这个宇宙飞船降落这件事情并不陌生了，就是我们成功了很多次。我想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对印度来讲，这是跟第一是个政治意义了，就是它有很多就可以向世界证明，就是说我们成为这个强国大国，就是说我们的工业水平也到一定程度了，我们科技发展也已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仅有的四个国家可以到月球。当然了，我希望这个东西不只是停留在政治意义上，只是老百姓可以高兴，可以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能转化到民用上面来讲，能够带动整个印度航空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我相信印度如果做到这里的话，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这个它的技术和它的这个整个国家在这个方面是依靠核心技术依靠国外呢，还是说自己有自己研发。当然了，这一方面呢也同时展示了印度在一个这种大型项目的管控能力吧。因为可能有时候你有技术，但你不见得能够做出来。就像之前我们经常笑话印度人说，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航空母舰，还能在下水的时候结果翻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以前我们笑话的东西，现在变来发现人家做的也赶上我们了，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做的比我们还好，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个敲鼓警钟。但是这实际来讲呢，希望澳洲，我觉得澳洲本身可能没必要去参与这种竞争，这种我们不需要通过这个证明澳洲是个强国，是个大国，我们不想通过这个来证明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像每个国家的卖点不一样 ，point of difference， 我觉得这个不是澳大利亚的卖点。当然了，澳大利亚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澳大利亚是已经成为航天业发展的一个踏板，借助美国的发展吧。好像在北领地不有三个火箭发射基地嘛，就是 NASA 的，其中有一个还是对着这个我非常痴迷的山体当中这个比邻星，试探那里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外星人的信号。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都，而且山体当中特意提过，最后世界快灭绝的时候，全人类都移民到了澳洲。从这点来讲，实际我是对，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澳洲可以给我们这些喜欢天文、对宇宙有一定的梦想和幻想的人的话，提供一个梦想的空间吧。就是我们可以幻想到在未来发展当中，澳洲这块土地会有什么发展。如果再牵扯到远一点的话，思想再跳一点的话，最近日本这个核污染的事件，我再次证明什么呢？我觉得人类打败人类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就算我们的人再聪明，我们可以把人送到火星上去啊，送到外太空啊，但是包括埃隆·马斯克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还是处于这种尔虞我诈，人和人之间不相信，国家和国家之间不相信，这种素质情况下，我们到哪里都是破坏那个地方的一切，同时最后把我们人类的种子灭绝掉。那将来有一天，我们就算是一部分人移民到了月球，一部分人移民到了火星，一部分人移民到了外太空，在那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做事方式，如果没有本质的提高的话，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觉得到哪里都是灭亡了。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我觉得无论技术再先进，其实跟到底这也是山体里讲的一个核心思想，其实真正灭绝和拯救世界的是人文思想。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认识到的话，我们认识到了，但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不能阻止坏人的诞生，我们不能阻止国家的分裂，我们不能阻止人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东西在讲的是哲学层面，这里我没有那个能力和这个资历来讲这件事情。所以说这可能是我对人类未来在外太空探索的一点点心得吧。 我相信人类有那么一天，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把自己解决掉了？或者说，就算是那天来了以后，我们社会是变得更加分裂了。这件事情到来，看很多科幻小说，实际都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到最后，可能科幻小说讲的都已经逐渐变成，就是我的一点想法。